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“你告诉亚伦说，点灯的时候，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。”亚伦便这样行，他点灯台上的灯，使灯向前发光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这灯台的做法是用金子锤出来的，连座儿带花都是锤出来的。摩西制造灯台是照耶和华所指示的样式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“你从以色列人中选出利未人来，洁净他们。洁净他们当这样行：用除罪水弹在他们身上，又叫他们用剃头刀刮全身，洗衣服，洁净自己。然后叫他们取一只公牛犊，并铜线的素祭。”就是调油的细面，你要另取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，将利未人奉到会幕前，招聚以色列全会众，将利未人奉到耶和华面前，以色列人要按手在他们头上，亚伦也将他们奉到耶和华面前，为以色列人当作摇祭，使他们好办耶和华的事。利未人要按手在那两只牛的头上，你要将一只做赎罪祭，一只做燔祭，献给耶和华，为利未人赎罪。你也要使利未人站在亚伦和他儿子面前，将他们当作摇祭献给耶和华。这样，你从以色列人中将利未人分别出来，利未人便要归我。此后，利未人要进去办会幕的事，你要洁净他们，将他们当作摇祭献上，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全然给我的，我拣选他们归我，是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头生的。以色列人中一切头生的，连人带牲畜都是我的。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头生的那天，将他们分别为圣归我。我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头生的，我从以色列人中将利未人当作赏赐给亚伦和他的儿子，在会幕中办以色列人中的事，又为以色列人赎罪，免得他们挨近圣所，有灾殃临到他们中间。摩西、亚伦并以色列全会众便向利未人如此行。凡耶和华指着利未人所吩咐摩西的，以色列人就像他们这样行。于是利未人洁净自己，除了罪，洗了衣服。亚伦将他们当作摇祭，奉到耶和华面前，又为他们赎罪，洁净他们。然后利未人进去，在亚伦和他儿子面前，在会幕中办事。耶和华指着利未人怎样吩咐摩西，以色列人就怎样向他们行了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“利未人是这样，从25岁以外，他们要前来任职，办会幕的事；到了50岁，要停工退任，不再办事，只要在会幕里和他们的弟兄一同伺候谨守所吩咐的，不再办事了。至于所吩咐利未人的，你要这样向他们行。”感谢主。
感谢小六也为我们读经。今天我们来看第八章。第八章实际上是分了三个部分。第一部分就是1到4节，这1到4节呢就是讲的这个点灯的这个条例。亚伦点金灯台上的七盏灯，要让灯呢向前发光。金灯台的灯呢，实际上是代表了神的真光。耶稣基督呢，就是我们的光。在约翰福音8至8章12节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：“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”七盏灯上的这个油是代表着圣灵，表示这个圣灵要照耀着基督，因为圣灵是要荣耀基督的。金灯台的对面呢，要摆放这个橙色饼的桌子，橙色饼桌上呢有12块饼。 就是代表了以色列的十二支派。神特别的嘱咐呢，亚伦要将这光照在代表以色列这个十二支派的陈设品的桌上，就是这个神要盼望以色列人要跟随他自己的真光。第二部分呢是讲这个利未人的奉献，就是5到22节。这个5到13节呢，神吩咐这个摩西让利未人洁净自己，承接圣职。这个洁净包括两个方面，是外面的洁净和里边的洁净。第七节呢，就讲到的是外面的洁净，就是身体上的洁净，是用要用除罪水弹在他们身上，这个表示呢要除去粘在这个利未人身上的污秽。这个外面的洁净的程式呢，还包括了用剃头刀刮全身和洗衣服洁净自己。我们记得在利未记14章，大麻风病人的得洁净的程式也是要用剃刮刀刮全身的，与洗衣服和洗身体，这是都是表面的，肉身上的洁净。第八节呢是讲的利未人的里边的洁净，他们要准备2只公牛犊作为赎罪祭和燔祭，在献燔祭的时候呢，要同上献上素祭。12节讲的是利未人要按手在2只牛的头上，这按手的用作燔祭的公牛犊身上，是表明利未人要将自己当做燔祭献给神，是完全的奉献。9到10节呢，这个是以色列会众要参与这个奉献的礼仪中，要将利未人奉到耶和华面前，以色列人要按手在他们的头上。这个按手呢，也是象征着这个以色列全体会众的这个认同和奉献。新约中呢，是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罪，代替了我们死。神借着耶稣的替死呢，拣选了我，好让我们呢，就是分别为圣，全然归于神，也好让我们这个终身的侍奉神。第11节到第13节呢，是讲了一个特别的祭，就是摇祭。大家记得这个摇祭，就是在献平安祭的时候，要把即兴的这个脂油和胸在耶和华面前做摇祭，摇一摇。这个祭司把这个脂油在坛上焚烧，但胸要归给这个亚伦和他的子孙。在第8章中，这个吩咐，这个神吩咐的摩西将利未人当做摇祭，意思是利未人是特别归给神，然后又赏赐给祭司的。第14到第19节呢，这个就是再一次就讲明了这个奉献利未人的原因、过程和目的。这个奉献的过程呢，是实际上是在14到15节，就是要分别出来，第二要洁净，第三呢要做摇祭奉上奉献。16到18节呢，是讲的这个奉献的原因，就是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身的。19节呢，就是告诉了我们这个奉献的目的。我从以色列中将利未人当作赏赐给亚伦和他的儿子，在会幕中办以色列人事，又为以色列人赎罪，免得他们安息圣所有灾殃临到他们中间。在新约中呢，我们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，实际上都有这个利未人的职分。彼得在彼得前书2章9节就告诫我们基督徒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。保罗呢，也在这个罗马书12章1节劝勉我们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因此，我们每个人呢，都需要在神面前洁净自己，分别为圣，归给神。神如何吩咐摩西和亚伦，他们就按照神如何所说的行了。第20到22节就是亚伦、摩西和亚伦，并全体会众都遵照神的吩咐，为利未人，行洁净和奉献的礼仪。至此呢，利未人就真正有了侍奉神的职分。 第三部分呢，就是讲的这个侍奉的期限，就是23到26节。这一段经文就是讲利未人侍奉的年限是从25岁到50岁，这个是神怜惜他的做工的工人，限制他们只在年轻力壮的时候服侍，到了50岁呢，要提供退任，不再办理。但是这个退任之后的利未人的生活还是有保障的，就好像他们还是有退休金的。他们仍然能够在这个会幕里和弟兄一同伺候，谨守所吩咐的，就是不再办事的。这里我们所看到的神呢，是，一位非常慈爱仁慈的神，一位关心他工人的神，他绝不会让这些，之前做工的工人无法工作之后就弃他们不顾。所以这个第八章，民数记第八章。给我们今天基督徒有哪些启示呢？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是光的象征，点灯台的仪式呢，表明了光和神的同在。基督徒呢被描述这个为世界的光，这与点灯台的仪式中的光象征是有一定的关联的。现在的基督徒呢，可以我们得到的启示就是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中照耀神的光辉，通过生活方式和言行来彰显这个基督的爱和真理。第二点呢，神的分别，在分别一些人做祭司的过程，神强调的神对圣洁和分别的关切。现在的我们基督徒呢，也要求在生活中追求圣洁，与世俗的价值观有所区别，以便成为这个神的子民，并在世上为我们的神做见证。第三点呢是神的指导，整个仪式呢显示了这个神对这个祭司和侍奉的具体的规定。虽然我们现在教会中不再按照这个旧约的祭祀制度进行仪式，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学到，就是怀着敬畏的心态侍奉神的准则，并在教会和社会中有积极的作为。第四点呢是奉献和侍奉，神为他的这个侍奉者呢，是提供了特殊的指导，强调他们的奉献和敬拜。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启示，就是要以真诚和献身的心态侍奉神，并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他。总结今天的经文呢，我们是可以看到，侍奉的根基就是乃是耶稣基督的真光，侍奉的顺序是洁净自己的外面行为，洁净自己里边的罪，然后奉献自己给神，最后呢，才是做具体的服侍。
好，谢谢周提醒啊。不知道大家读到1到4节，讲到那个灯要向前发光哈、啊，大家有没有问一些问题？这个灯一旦点起来，四面都发光。如果你要想让灯向前面发光，必须后面有一个遮板，对不对？就像那个汽车前面那个灯要往前发的光的话。它后面一定有一个反光的东西哈、啊，让这个光往前。但是圣殿里面好像没有讲灯台后面要立什么板呢、或者在灯台上增加什么部分哈、啊，所以这个是怎么能够向前发光的哈、啊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再一个，为什么要向前发光？这个前面有什么呢？在那个会幕里面，前面应该有这个陈设饼的桌子哈、啊，然后。有这个香坛啊，那这是在灯台的前面哈、啊，所以这个是不是跟这个灯台的这个作用发挥的作用有关系？所以它强调是向前发光哈、啊。再一个，在会幕里面有灯台的服饰，有这个陈设饼的服饰，为什么在这一段突然加进来这里？在讲利未人的服饰之前。特别把这个灯台发光这件事情呢摆在这里呢，显得蛮突出的哈一段，你看为什么把这一段放在这里哈？所以这些我们都可以去思考哈。这个灯台照亮四周围所有的地方都这个光嘛，除非你什么东西把它遮住哈。 它才朝一个方向去发光啊。那我想它在这里面是强调哈，从灯台摆的那个位置，它是靠一边，然后呢，它的前面呢有很大的空间，就是指着这个陈设饼和香坛啊，所以这里是在强调这个灯台的作用，它不是凸显自己，而是为了照亮别人。啊，照亮在陈设饼区域的服饰，照亮在香坛区域的服饰，以至于哈这个服饰可以通畅的去进行。那这个跟立位人的这个功用是连在一起的。立位人不是为了自己，你看立位人被拣选出来是赐给亚伦和他的儿子，就是做祭司的嘛。19节，我从以色列人中讲立位人当作赏赐给亚伦和他的儿子。在会幕中办以色列人的事，你看，他是在会幕里面呢，代替所有的以色列人在那里办事，而且呢，他因为他的做事呢，也为以色列人赎罪，然后免得他们挨进圣所。这个他们不是指立位人哦，这个他们是指以色列人哈，免得他们挨进圣所，有灾殃临到以色列人中间哈。所以你看，立位人的服饰完全是为了。这个整个民族的利益，然后呢，为了祭司们服侍的有帮手啊，所以他们真的就像那盏灯一样哈，点亮自己的生命呢，照亮周围的人，照亮其他的人啊。再有这一次我读到这里哈，发觉这个立位人就是活祭啊，因为这里几次讲到他们作为摇祭哈，这个11节、13节都提到。立位人成了摇祭，以前这个摇祭都是死的，都是这个牲畜杀了之后啊，腿呀、胸啊拿来摇一摇、举一举哈、来奉献给神，都是死的。但是在这里面是立位人，立位人成了摇祭，所以他们成了活祭。所以我发觉这个新约的这个活祭这个观念，不是到新约才有的，在旧约里面已经有了。立位人就是活祭，立位人就是献给神、为神而活的一批人。立位人的这个功用啊，它的代替的功用哈、啊，刚才这个雅茹讲得非常的仔细，很清楚哈、啊。那请雅茹来分享一下。
好，感谢主。今天在读这段经文当中，从始至终有一个词，我想到的就是说，这个原本的人呢，都是有罪的，根本都不配与神，不配来到神面前亲近的。但是呢，神给任何阶段来想要服侍他的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，也就是给这样的一个出路吧。那从这段经文就首先看到了神给立位人。这样的，配得敬拜的、配得服侍的这样的机会，首先要给他们赎罪的机会，用这个公牛犊，用2只公牛来除去他们，除去他们原有的罪，目的就是来洁净他们。这是用罪、用活物、用祭物当罪，然后还有外在的洗呀，还有用水坛的这样一系列，目的就是给这些立位人这样赎罪的机会。那当这些立位人被洁净以后呢？他们又把自己当做这个活生生的这个摇祭，现在是用他们自身当做摇祭来干嘛？来替代以色列人来赎罪。然后这里边像十几节有那个按手啊，12节上有这个按手，也是来这一个替代的这样一个过程。那这一切的目的呢，都是来把以色列人来分别出来，来归给耶和华，就像17节和18节所说的。原因是因为这以色列人都是被埃及，他们都是从埃及当中被救赎出来的。如果没有当时神所施行的那个石灾呀，击杀那个埃及人的长子，他们可能还没有，他们应该没有逃离出这个法老王的手。那这就是又一次来。回顾了，就是说埃及人这个以色列人是从埃及当中被神所救赎出来的。那么这个救赎出来以后，那最后都一环套一环的，这个除去了罪，替代了除去了这个，那干嘛呀？后目的是干嘛？是来服侍神的，因为他们都是被神所拣选出来的，要归给耶和华的。这是 要明白这真正被救赎出来的意思。那引用到今天的我们是何等的蒙福，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被耶稣基督，所替代的。他已经当做我们那个活祭，已经替代了我们所有的罪。他是那只替罪的羔羊。那耶稣基督就像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个向前发的这个光，他就是引领我们每个人人生的那个向前引领的那个光束，那一束光一样。
谢谢雅茹啊，抓住这个代替这个观念啊，这个祭物来代替立位人啊，立位人来代替以色列人投生的哈啊，也代表整个以色列的全体啊，投生的本来应该是代表整个家族哈，在神面前服侍的哈，所以这一连串的这个代替的观念都在这里哈，那最后指向主耶稣基督啊，代替我们所有人的罪啊，献上赎罪的祭物啊。我们是蒙福的啊，感谢主。
我先感谢黄师母，那个他一直鼓励我、引导我说你要那什么，这已经第三次、第四次了。我今天读这章我还不像前上一章，我还觉得读得挺，这章我一看，哎呦，怎么没看懂啊？结果黄师母一步一步的、一句句的启发我、引导我，所以我先说三点，不过黄师母补充了，大家补充了。第一呢，就是说我们要去到圣所以后面仰望神。这仰望的意思就是灯光在上边，而且呢，我们要向着光。我刚就在黄师母的启发下，我想到了圣所是不代表圣父，就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神让我们去教会，我们要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完全的包围着我们，是这种感觉。我想到了饼就代表我们圣徒。第二个，我看到一点就是，也是师母启发的，就是。这个"瓜"这个字，我多想了。我说，这个我想到"千刀万剐"这个词不合适，但确实是在神的面前，我们都是有罪的。而且就说这个毛刮毛发，毛发是从里边把毛发刮了，就把里边的罪，就把我们罪性的东西带出来了，就刮掉了。而且刮毛这个时间，全身要刮的话，那是刮个头胡子刮啥都得半个小时，这得刮很长时间，就是彻底的。完全的把我们的罪赎净，这是我想到这第三点，就是说，20岁到50岁是人的这个一生里边最年富力强、最好的时光来侍奉神。那作为我们人每天来说，那我们把每天最好的时间献给神。有一句话就说，你的心在哪里？就你把最美好的什么放到哪，那你的心就在哪。我们要归向神，要仰望神的时候，那我们就把最好的，不管是最宝贵的财富，还是最宝贵的时光，都要献给神。然后剩下50岁以后干什么？就像我刚说，那个长老呀，何牧师呀，黄师母，大家，你们带我们这刚当信徒的人，就是当老师带徒弟，继续以这种方式，不同的方式来侍奉神。谢谢。
关于第一个问题，那个点灯的原因跟如何往前发光，他们是讲到说，在圣所里面有灯台，有陈设品的桌子，所以当这个灯台发光的时候，会照到陈设品上的饼。那个代表整个以色列12个支派的人，让人在神面前得到光照，可以活在光中。这一点我们都很认同啊，特别是在新约时代的时候，主耶稣有2、3次讲到说他是世界的光，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是活在光中。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之下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这边其实刚刚牧师提到了，有2次讲到按手，第一次是整个以色列人要按手在立位人的身上。那按手我们知道是一个联合 （union） 的意思啊，就是立位人不单单是他们服侍神，他只是一个代表，整个以色列人都要服侍神。 那到了新约，这个观念就很清楚了，因为我们都是祭司的国度里面的一份子。我常常讲啊，safe is to serve，我们活的信主了就是要服侍。那这边讲得很清楚。那第二个呢，利未人要按手在那两只公牛犊身上。刚牧师也提到了，主要就是出来服侍之前，第一个用刀刮身、洗衣服、除罪。按手就是把他们的罪放到这两只公牛犊身上，替他们赎罪的意思。就是一个人在服侍神以前，一定要洁净自己，一定要跟罪脱离关系，这样才能够有效的服侍。啊，这点很重要哦。刚刚牧师也提到，他们把利未人当作摇祭献给神。旧约摇祭是要牺牲的，要杀死的，但是利未人并没有被处理掉，但是象征着什么呢？每个人服侍神的时候，成为摇祭，活在神的当中，分别为圣，归给神。那最后，刚刚大家都提到那个25岁到50岁之间，头5年是要学习法规，学习怎么服侍神、服侍百姓，然后到30岁到50岁，真正的在工场上服侍。那50岁以后呢？好像是退休了，其实是退而不休啊。英文是说他们要帮助后来的祭司，让他们处理会幕里面的事情。中文是说一同伺候谨守所吩咐的，就是帮助后期后面出来的祭司们。那这个很重要啊。没有事物上的服侍，但是生命上我们要帮助后面来的人，这样把这个服侍，这个生命继续延续下去。这每一个服侍人应该有的心态啊，我们是终身服侍神，退而不休啊。所以教会里面如果有一两位这些长者，实在是教会的宝贝啊。我们有李长老、月华姐是你们的宝贝啊，要爱惜他们的，为他们祷告，求神多多使用他们。
首先呢，我就要阿门啊，周弟兄今天所讲的那个立威人的捷径方面，这个四大点，就是第一，这是要为主发光，这是立威人的捷径，对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启示，这是第一，要为主发光。第二，就是像我们这要像立威人一样，要分别出来啊，在这个世界里面。第三，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对我们的要求，还要让我们要顺从神的旨意。第四，就是要奉献和这个侍奉啊。我们也提到，一个姐妹就加上去，但是其实这个洁净不是单单是外表的，也是有内心的。我们要讲到，刚才吴长老所讲的，这是立威人退而不休，也是像很多传道人、牧师，他们 retire 了，但是他们还是在教会里面做一个教导、一个祷告的作用。还有一点，我们提到这个灯台啊，这个灯台呢是一片金子打出来的，所以没有连接的地方。这个就是整个上下一体的时候，其实就代表教会，这个教会自己是应该的同心的在神面前一起的侍奉，那么灯台自己呢是没有光的，只能够有灯在上面才能够发光。所以灯台的作用就是要把灯显露出来啊。所以主耶稣是说，没有人把灯盏呢放在床底下的，是要放在桌子上，所以整个房屋都亮。我的名字叫东明，我的医院就是要把这个光源指给人看，这个光源就是主耶稣基督。还有一点， 我和大大家分享一下，我发觉有些人在组里面哈，就是觉得啊，我今天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给别人的，我就不分享了。其实神更的意义就是首先与神交通，那么神对你说什么话，你跟这最重要。你如果有特别的意思带出来是好的，但是不要，最好不要和别人攀比，就说啊，几个人分享的多好，我就不说话了。不是这样，神跟的目的首先就是要你与神见面，神对你说什么话，这个是最重要，不是要听别人的，这个要好，但是神对你说的话是最重要的。
感谢主，大家都谈了很多，说很受益。我只是有一点想谈的，就是第七章刚刚讲完十二个支派首领他们的奉献，下面呢又接着谈到利未人他们怎么样子奉献给神，分别出来，中间突然加进来亚伦点灯这几节圣经。所以我在读的时候，我就在思考，我觉得神为什么把这个灯发光要放在这里呢？我觉得神真的有他的意思，就是叫我们人领会，当很多的人都拿礼物来献给神的时候，要使我们人的眼睛不要盯在人的身上，也不要盯在那些物的身上。马上提到点灯，使我们的眼睛要在光中能够明亮，使我们知道我们所仰望的是神。光一亮以后，本来会幕里面是黑的，当祭司亚伦去把那个灯台上的七盏灯都点亮并且向前发光的时候，亚伦首先看见什么？看见的是灯台，他就知道光是从神来的。另外亚伦看见什么？当他没有转身去看桌子的时候，他可以看见他的衣服多么的华美。我是觉得灯一亮首先看神，但是呢同时他也看见他衣服的华美。他的衣服代表什么？代表神的华美，神的荣耀。灯台代表什么？代表神就是光。我觉得这一点对我的启发就是，我们人无论在何时都不要把我们的眼睛盯在人和物的上面，而要看见神本身。看见神的光以后，我觉得很有意思啊。当你面对光的时候，你的影子是在背后的，你的黑暗是在背后的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我们在光中，我们就不在黑暗里，我们就可以远离那些黑暗的东西。在我的背后，这是靠着光照我们所能够办到的。我就想起马太福音主耶稣所说的话，你们的光也当照在人间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所以当我们被神的光照以后，我们显出神的荣耀来，世界上的人能够看见我们身上的光，把荣耀归给父神。我觉得 这一段夹在这中间真的很美，也使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够警惕我们自己。谢谢，完了。